你们知道这个是谁吗？这个原来就是我，大概30年前的我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当时呢，因为是到了香港之后呢，比起中国大陆，我小时候的营养是好得多了，所以呢就好吃好住啊，好睡，然后呢又在我的父母身边呢，终于，所以我的心情很好，就心广体胖了。哈哈，这个，但是呢，我是想写字给大家看，爱的力量有多么大，爱可以令一个人心广体胖啊，但爱呢，也可以令一个人呢，可以在一个暑假当中就减了30磅的肥肉。这个呢，是因为当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女孩。当时我在香港啊，喜欢上之后呢，但看到自己这么胖，好像不太衬她吧，所以我说，那我要为了爱的缘故，我要减肥了。所以之后呢，在之后一年之后的一个暑假呢，然后我就真的洗心革命，革面，减了肥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当然呢，本来所遮盖的有的肌肉也出现了，我就不方便显示啊。感谢神，原来爱的力量很大。当我们是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付出很多，有些看为不可能的事情，爱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力量，继续的持守，终于可以达到那个目标。这个我讲的是信主之前的这种人的爱的这个力量。当然这个爱的力量呢，始终让我觉得还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内向害羞呢，还是觉得我凭什么去宣称我对这个女孩的爱呢？所以暗恋了七年之后呢，我有机会来到美国，我说我要进入最出名的学府，就是当时加州伯克莱大学这个工商管理的学院，我说我要进去那个，当时全美排名第一，那这样或者我可以更加证明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不但表达我对这个女孩的爱，而且将来我可以照顾她，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因为对这个女孩的爱推动着我，就在美国的这个读大学期间呢，非常勤奋努力，终于就进入了这个大学。而一封很长的情书呢，就令我可以和这个暗恋七年的这个女孩子，就开始了一个中国大陆和在美国的长途的这个恋爱。在这个读大学期间，我就住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面，旁边是沙发，就是我睡觉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啊，省点钱嘛，大学生啊。然后呢虽然很忙，可是我却仍然出于已经开始了这个爱的关系呢，我就很珍惜。所以呢你看我百忙当中会抽时间写情书的啊，然后还帮自己自拍，然后也传给他，就表达说我多么想念你啊。这个就是我当时在伯克莱这个大学的这个生活。长话短说，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结果呢是这个感情不可以继续下去，令我觉得伤心欲绝。结果呢就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我就整个人呢都憔悴了下来，像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在加州拍的一张照片，当时真的活着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觉得人生爱真的很重要，无论你有机会去爱人，或者你领受一个人对你的爱，这个真的我觉得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这是人生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爱。可是我终于发现，原来人的爱是很不可靠的，而人的爱呢也不会长久的，就算是恩爱夫妇吧，老夫老妻，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当其中一个生命先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要暂时起码道别，如果在组里面我们将来还会见面。可是我发现原来我们依靠寻求人的爱，或者我们要得到神的爱，要付出人的爱呢，最终可能也是一场的虚空，一场的叹息，不是吗？人的爱是多么的有限。所以可是我们有多么的需要去爱人，也需要被爱。这个呢好消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在人生最破碎，已经没有生活的动力，甚至要轻生的情况之下呢，让我终于的就认识了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 然后我的生命就完全得到一个更新改变。以前我觉得自己呢好像活着，但好像是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其实就是跟随这个世界随波逐流。但之后我就很清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因为耶稣爱我。所以今天从逆位记，这个是一个新的系列的讲道呢，进入逆位记，从第一章3到13节，我们专注在10到13节呢，会学习到神的羔羊告诉我们听，透过耶稣基督，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但也告诉我们听，透过要献燔祭，以羔羊献燔祭，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耶稣的爱。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从耶稣爱我，继续的经历耶稣爱我的生命，进入一个我爱耶稣的生命。这样不但我们爱人生这种的要得到爱的，而且这个是不会失去的爱的，这种的人生最大的需要神会让我们得到满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在任何一个人里面。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去爱，不光是不断的领受爱，我们就要去爱耶稣，然后就爱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爱我们呢，是以他没有瑕疵的最宝贵的生命献上，然后呢流出最宝贵的他的宝血，为的是要救赎我们，从我们罪的审判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先读利未记的1章10节11节画了线的经文，然后我们会读约翰福音的1章29节33节和34节，新约就把耶稣基督原来就是那旧约的献祭的羔羊指向的最终神的羔羊的这个新约的这个神的话语，也向我们去彰显我们在默想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到更深的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1、2、3。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祭司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我想显示一幅图，就把刚才无论是旧约的这个献燔祭的羔羊和新约的神的羔羊，就是把这个旧约献祭的这个羔羊所最终指向的神的羔羊，成为我们最终一次永远的一个拯救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幅图画上显示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羊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看到这幅图画，我心里面有一点痛。我看到这个羊其实很纯良的，而且是很好的一种的动物，很柔和的。可是呢，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根据神的律法要他们成为代罪的羔羊，但这个最终是指向，当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应该我心里面也是很心疼的，因为其实是为了我的缘故，无论是旧约的这个羔羊或者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那么温顺的，甚至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被审问的时候，他很多时候都不开口，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用他的这个作为是个全能的神的独生子的这个能力去把自己从这肉身的痛苦当中拯救出来，因为他爱我们，耶稣爱我们。现在我想大家一起来默想一下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当中究竟对我们在说些什么。 在约翰一书呢也告诉我们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拯救我们，遮盖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受了惩罚，所以呢就挽回了我们，可以再来到神那里，这才是爱。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献给神的这个燔祭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呢？耶稣为什么是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经文也在你的这个崇拜的甲页当中，你一样可以看刚才那段经文，也可以写写一些笔记，讲到的听到的这个笔记。原来燔祭所以要是这个公羊是没有残疾的呢，是因为人以色列民如果他们还没有在逾越节的时候在埃及经历过神的拯救呢，可能是下一代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然后当他们看到这个羊被宰，但是必须需要无残疾的是完美的在神眼里呢，原来他们就被提醒，神已经用完美的毫无瑕疵的这个羔羊去指向神的这个拯救，因为我们要依靠这个呢，神就于是就把我们的罪就归在了羔羊的身上，就不惩罚我们，不审判我们的罪了。而这些小孩子如果第一次他们经历过这个看到献燔祭的时候，尤其是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也明白到神的拯救是要有一个要去带他们罪的，不然他们自己会要接受到他们罪的审判的时候呢，也愿意把信心摆在这个羔羊所代表最终神给他们神的羔羊的拯救呢，他们也在那个时候也可以得到拯救。但之后呢，作为已经是属乎神的圣洁的子民呢，原来还是会犯罪的。当我们再犯罪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民现在所献的祭已经不是为了单单是得救，而是已经领受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的十诫神的律法，他们愿意遵行，就代表他们是属乎神的子民，和神立了一个约了，是属乎神的了，属乎神的就应该去是圣洁的了，所以要见了会幕，有祭司要帮助他们，就去敬拜神，要领受神自己的引导。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敬拜神之前呢，进入立位祭的时候就用很多的这些祭呢，其中一个就是要再一次的洁净他们，才可以和圣洁的神去亲近，以知道他们这个圣洁的这种的身份要靠着他们被洁净，然后才可以和神亲近呢，行出神的美好的各样的旨意。当然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象征着这个，他就是那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他是神的羔羊，因为来献祭的知道我们是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神要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残疾代表神的圣洁，还有代表着我们的信心，要愿意让一个毫无瑕疵的这个的羔羊要去承担我们罪的这样的信心，最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个羊要为献祭者而死而流血呢？又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为世人献上他的生命和流出宝血，才能除去世人的罪孽呢？这羔羊要流血，因为这是神的律法，这个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最终要去流血，要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呢，这样才可以偿还他们的这个罪债啊。所以呢，这个羊要献上生命，以致到有了代罪的一个，那真正犯罪的那个愿意凭着信心献上这个羔羊的呢，神就不计算他们的罪，或者是洁净他们的罪，恢复和神美好的关系。但耶稣基督呢，最终才是一个一次并且永远可以洗净我们一生的罪的这个神的羔羊。为什么呢？也只有他可以流血和献上他的生命，才可以永远的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要面对到我们罪的 将来永远的审判，你知道何曾永远隔离要进入地狱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光是一只人看到的这个所牧养的没有残疾的一个羔羊，而他就是神自己，他是神的独生子。刚才施洗约翰已经说了，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也是神的儿子。因为神本身的身份呢是有着无限的价值的，所以一只羔羊可能可以洗净一个人犯了其中一件罪，可是神的羔羊呢，它的无限的价值就可以偿还我们每一个人各样的罪，一生的罪。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的生命和他的宝血的价值。那我们过去或者现在如何透过耶稣使我一生的罪得到永远的赦免？当然也不断的，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被赦免之后的生命，如果有罪又得到洁净呢？我对基督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听，神因为他的这种无限的大爱，在这里我想到神这种的爱呢，有点像我听说有一个曾经有一班航机就在遇到了这个故障，结果呢有一个妈妈和她的一个小的婴孩呢就坐在座位上，知道这个飞机就会可能会机毁人亡的时候，她自然的因为这个儿子是她的身上的一块肉，他为了保护他，于是当这个飞机不断的堕落的时候，他就用整个身体护住了这个自己的婴孩。结果这个飞机上每一个人包括这个妈妈也都死亡了，可是这个婴孩却奇迹似的他的生命存活了下来，因为他的妈妈用这份的爱为他而承受了这个堕机所承受的这个冲击，而因此保护了这个他的儿子而得到拯救。但妈妈是爱自己的儿子，是身上的一块肉，可是神却派他的独生子就这样用他的身体保护着我们，以致到我们没有受我们应该得到的罪的惩罚。可是他包围的不是顺命的儿子，而是我们叛逆的神的仇敌一样。所以为什么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爱世人爱到一个甚至到这样的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因为我们任何的行为要做出来，甚至说我要做善行，都掺杂着一些不纯的动机。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都做好事我们就可以上天堂的话呢，到后来其实我们做了好像一些好事，其实又做了更多的这些坏的事情，犯这个罪。所以我们始终过去的罪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用好的所谓的善行，但也掺杂着很多的罪性的这个善行去抵偿，而新的这些罪过又要去我们自己去承担。所以最终我们唯一所倚靠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毫无瑕疵完全无罪而且是无限价值的生命和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依靠的是这个。所以这个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只可以用我们的心说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也复活证明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独生子，他有能力战胜罪和死亡。当我们心里面被神的灵圣灵感动说出这样的呼求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将来一定不会被审判，不会灭亡，和神永远隔离那种的灭亡，反而从现在开始就有了永生。因为神的灵会去，正如之前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就说耶稣基督呢就是用圣灵帮他的门徒施洗的，圣灵就入住他们的心，并且永远和圣徒同在，这样呢就因此他们就永生已经开始和神开始了和神的这个爱的这个关系。 而希伯来书十章十节也告诉我们听，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因为他的生命宝血有无限的价值，所以只是一次的献上，不需要不断的献这些羔羊的祭呢，它就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完全。这个在原文已经说我们是已经身份已经是圣洁了，我们已经是完美了，因为耶稣基督偿还我们一生的罪，所以我们是永远在神眼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成为圣洁完全的一个人。这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刚才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先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你个人的信心，透过洗礼，其实这个也是去宣扬耶稣爱我们的，也是神的吩咐。如果我们真的蒙受这样的大爱，而且很多人还没有领受到这个爱，我们是多么的感恩，我们就自然，纵使我当时是一个仍然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的一个人，可是我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恩，一有这个接受洗礼的机会，我立即就报名。之后呢，我就在圣诞节，是1997年的圣诞节的那个时候主日呢，我就受洗，已经有20年了。这个不断的提醒我神是何等的爱我。当我一想到我之前的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人生完全没有了盼望，被罪捆绑着，可是耶稣基督他竟然这么爱我，不断的用耐心去等待我这个叛逆的人要回到他那里得到他的拯救，以知道我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那种被罪捆绑的那个生命，而且我就经历到我一直寻求的人那里以为可以得到的那种的爱，结果原来在耶稣基督那里我得到一个永恒的爱，永远不会失去的爱，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美好的一个爱。而因此不知道你们想到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受洗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是充满了感恩，而且我自然而然我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充满了无限的一种的安慰，好像这首诗歌说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不光是短暂的爱你一瞬一短短的一个时间，突然说又不爱你了，是永远的爱你。有些人很潇洒说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只在乎曾经拥有，香港有这样的一个表的广告啊，说得很潇洒，不过告诉你听，神一早在人的心里面已经摆了一个我们要永远我们渴望永恒的这种的心的，所以这些地上的短暂爱满足不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对于永恒的爱的呼唤的这个需要，但耶稣基督满足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最大的需要，他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的爱你，而且他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他永远的爱你，他也永远的救你，不是光是你过去的罪帮你洗净了，你再犯罪不好意思你还是要下地狱的，神所应许的这个恩典不是一个有限的恩典，是一个无限的恩典，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有着无限的价值，而我们凭着神的感动我们信靠了这样的一个有着无限恩慈的神。之后我发现我的生命就是要学习怎么样不断的去爱耶稣的生命，就要我们全人的献上守节心清讨神喜悦，这个呢就是燔祭的第二个部分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利未记的1章12和13节，然后就是罗马书的12章1节呢，旧约和新约很对称的在讲着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真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画了线的神的话语，燔祭牲切成筷子，年头和脂油，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全人奉献烧在坛上，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神的慈悲，身体献上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 我们来想一想，然后又再看看经文，为什么要将燔祭是最后已经羔羊的生命已经为这个献祭的人而献上，血也为他们而流了，还要把他们切成筷子，然后呢之后还要把这个脏腑呢洗干净，这个我们也是为什么呢，然后还要完全的焚烧呢？有些人说、哎、不是很浪费吗，这个羔羊的肉不是可以吃吗？原来这个是表达了，首先一方面是羔羊的血和他的生命要去偿还这个人或者洁净这个人对某一件事情所犯的罪，在旧约，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人生一生的罪都已经完全的赦免，透过我们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之后而复活的信心，之后我们犯罪了，我们所需要的罪当然仍然要去，不需要献这个祭，可是心里面仍然去认罪，然后呢神就洁净我们。可是呢这个羔羊再去献上，其实最主要是一个燔祭呢，是一个完全要献上委身要去跟随敬拜神的一个的祭，当然一开始要献这个祭给圣洁的神尊贵的神之前，这个必须是毫无瑕疵的，而血要流，生命要献上，但最终他愿意也因为神的这种的洁净或者是赦免呢，他们是愿意把这个羔羊代表着自己完全的愿意献给神所用，但献给神所用呢，为什么要去把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呢？这个象征着我们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脏腑和腿那里呢是肠子里面有一些肮脏的东西，腿那里呢也经常大小便是很肮脏的，是为了去焚烧的时候不会有这些臭的味道，而是所流露的是馨香之气呢，所以要把这个去清洁，这个就象征着我们基督徒要去常常的去认罪悔改洁净自己，我们呢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全然献上给神的时候才是讨神喜悦的，流露出来的是一股的香气，这才可以表达我们对神还有对耶稣的爱。可是我们如何常常的整个人都献上给神，守节心清的而且是讨神喜悦的呢？在约翰一书呢4:19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可以和神建立一个更深更密切的毫无阻隔的爱的关系的，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听，我们爱，在约翰一书4:19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首先告诉我们听，原来我们要爱书要爱耶稣，我们自己呢还没有这种能力，神爱我们是主动的，可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而且被神的爱激励感动，我们要感恩呢，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你。当我蒙受到无论是我的妈妈之后在人生当中一次两次的帮助，甚至好像拯救我之后呢，我一开始小的时候不太意识到妈妈多么爱我，可是现在我意识到呢，我就很渴望下个月18号我就要飞到那里去见我的妈妈，心里面也经常惦记着她。原来我本身没有这种的爱，当我经历过一种的爱之后，我就懂得怎么样去爱一个这么爱我的一个人，而对神来讲，他这无限的爱这样的倾倒在我的身上，我不断的去思想主耶稣对我的大爱的时候呢，我就才可以爱耶稣，也才可以爱耶稣。圣经就说你就会爱你所眼见的人，爱人怎么样去爱呢？要尽我们的心，马可福音12:30呢说，这个也是最大的神给我们最重要的诫命，律法的总纲就在于爱神，但之后就是爱人，爱神是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是用这个心去爱，心包括了我们心里面圣经说是有感情的，掌管我们感情的，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在我们这个神所给的身体里面，掌管我们的意志的，掌管我们人生的各样的价值观的，但正确的价值观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领受了在我们的心里面之后呢，然后呢我们才可以 从心里面所发出的情感、意志、正确的圣经的教导流露在我们尽力去爱神，用我们的身体真正的是圣洁讨神喜悦的去爱神，也活出一个真正在神眼里面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和第十节呢，他因为神对他的爱切实的体现在耶稣基督为他的牺牲上呢，所以他一生的追求呢，原来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所追求的仍然是作为法利赛人的这种成功，可能被人的尊重，要达到一切律法的这些要求。可是他发现这一切都不可以除去他心里面的这些罪污。最终他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之后，而信靠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发现原来这一切人生我们所追求的名利甚至人的爱都是短暂的，唯有耶稣的爱是永恒的，而耶稣的爱也要我们永恒才可以完全的彻度得透，经历得到。所以于是呢，他就变成他的座右铭，他就说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使我认识基督，不光是头脑知识的认识，而是经历耶稣基督，认识到圣经怎么样描述耶稣基督的，旧约指向耶稣基督，新约体现了耶稣基督，并且记载了他的生平，他所教导的在福音书上最清楚，其他的新约的这些各样的书卷其实也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样的时候我们头脑上知识上认识，可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祷告，我们要去把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因为他这么爱我们，我们要爱他，也要体恤他，爱普世的人和要我们过圣洁的生命的这种的心怀意念。于是我们呢，就透过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继续的经历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大，帮我们可以克制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败坏、罪污，并且可以活出神各样美善的旨意，并且晓得也经历和他一同受苦，就是在试探当中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缘故，要讨神的喜悦的缘故，我们要受苦，不跌进这些试探当中，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也效法他的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要向这个罪而死，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效法他，靠他的复活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人生之后的信了耶稣之后的这个故事，就是学习怎么样爱耶稣。所以呢，经历过感情的挫折，我曾经说我以后就单身了，不再娶了。可是信了耶稣之后呢，我越来越认识到耶稣何等的爱我，各样的神的美善的旨意。说其实你又没有独身的恩赐，你怎么样去独身呢？其实如果是神要你去，甚至我感动说我要一生一世都献给你所用吧。可是如果神要给我一个好像帮助我的一个姐妹，那可能让我和她一起经历这件事情，可以使神得到更大的荣耀，这也是神眼里面的旨意的话，这就是一个美事啊。所以我就祷告了为这件事情，结果两个礼拜之后就见到师母了。然后之后呢，这个在我的和师母的婚礼是在神面前，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一起去更爱耶稣基督，并且一起因为爱耶稣基督，我们就彼此相爱。丈夫要学习耶稣基督爱教会的榜样，教会要学习这个去顺服爱这个教会的基督，就是妻子她的一种对丈夫的尊重。那天呢，我是少有的新郎呢是哭的流泪，流到最后说可不可以借我纸巾，我没有带纸巾，还抹抹眼泪，因为很感动。我就想到神的拯救大恩，神把我一个已经觉得已经绝望，对感情这些东西呢已经觉得已经绝望的一个人，神却奇妙的给了我一个真正适合我的，可以帮助我一起去爱耶稣的妻子。 然后我们一起学习爱耶稣基督。在过去的已经结了婚有18年了，我们都是这样不断的仍然在学习的。而这个到达拉斯神学院之前，我要到最出名的这个世界上的学府，要赚到世界上的财富。但之后呢，我发现我以前是为了赚一些东西，以至到可以抓住，更紧紧的抓住我想要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爱情。但现在发现我的动机已经不是要抓住什么，神已经给了他的独生子都给我这一切的美好，所以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回应神的爱，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表达更多我对神的爱，所以才到达拉斯神学院。而兰德师母呢，在我和他谈恋爱2个礼拜之后，我就告诉他听，可能我将来要读神学的啊，我可能还要做宣教士也是有可能的，我不知道。反正你如果仍然愿意嫁给我的话呢，那我们就一起走这条路吧。那师母心里面非常忐忑的就答应了，和我一起了。不过在这过去的18年当中呢，他也是看到神的恩典，这个各方面的印证，知道哦，原来是神的呼召，这是一件美的事情，不是去受苦，而是为主受苦，也是一种的福气。所以我们就去到了达拉斯神学院，表达对神的爱，也要更加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才去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呢，我的心里面觉得，就算我不是做传道人，我也打算要去读神学的。因为读神学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如果你没有机会读神学呢，主日学其实就是一个平信徒去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我可以当这个是平信徒的一个神学课程。所以有些人觉得我好像在教神学，因为我的确就是觉得神各样的话语我学习到了，也是大使命，我也要教导人去认识，这就是神学。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只做传道人和牧师的人才去进的一个学府，各个都要。现在神学院已经要有更多的课程装备所有的信徒，让他们可以装备好更好的双职的服事。最后刚才有一首歌说耶稣爱我啊，现在有一首歌说耶稣我爱你，也就是说我爱耶稣。这首诗歌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对神的一个回应吧。不如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歌的歌词，而不是一起唱，不过用心我们去表达我们的意愿。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我爱你，此生永远跟从你，宝血洗罪圣爱无边，圣灵引导不失迷，宝血洗罪圣爱无边，圣灵引导不失迷，耶稣我爱你，此生永远仰望你，赞美的歌儿唱给你呀，永永远远以马内利，赞美的歌儿唱给你呀，永永远远以马内利，耶稣我爱你，此生永远服侍你，感恩的歌儿献给你呀，万口都来称颂你，感恩的歌儿献给你啊，万口都来称颂你。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让我们不断的经历耶稣爱我，我们也要去更深的爱耶稣。亲爱慈悲的天父，感谢你，你透过旧约献燔祭，在立位记在第1章10到13节提醒我们，原来这个是指向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显示了神的爱，显示了耶稣何等的爱我们。主帮助我们也每一天更爱耶稣，让我们是爱的来，是全人献上，而且是圣洁讨你喜悦的，让我们让自己不断的去赞美耶稣，赞美神，也带领更多的人也这样去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